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再次来到面前，求主你的灵掌管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帮助你的仆人把今天的话语能够清楚地分解出来。我们真是祷告祈求，奉了儿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这一直在思想那个腓立比书的信息，我们的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信的首要的目的是鼓励他们的在生活里面，就是在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不论在教会里之内、在教会之外，他们。他们就是的，都能够找到以基督为中心那种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生活以基督成为他们的指标，而且也能够在当中享受圣灵所赋予他们那种的喜乐和平安。那么今天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第三章一，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喜乐做开场白，再次强调这个主题。然而当我们读在那个第三章第一节当中，不单单讲了这句话你们要喜乐，还有保罗还使用一句介绍性的短句，他说我还有话说，这事就不同了。还有话说，就是说我刚才所讲的一切东西，但是呢现在我还要加多的事情要跟你们说。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开车往一个方向走但是呢现在保罗说我在正在要换一条行车路，就好像我们走高速公路不是有一条线的我们一直走右边的第一条线，现在我要走去左边那条线。那么换句话说呢，我要换车线，但是呢就是说呢，我说的话还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去走，但是呢的内容讨论的东西呢，现在我稍微换一条线，但是方向还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靠主里面喜乐，但是喜乐当中有很多条线都是往一个方向走，现在我换一条线。保罗使用这些话也带有一件事，是说我还有话说，但是他是夹在说弟兄们，你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就说保罗不单单总结了上面他所说为什么我们要喜乐的原因，但是他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看到保罗呢觉得有一个迫切的心，他要保护那些读者那种的喜乐，他在生命里面那种的光景不受到影响。特别是保罗他自己知道，他知道这在外面传着一种的威胁。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每天的喜乐的生活能够受到世界或者外面人的行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撒旦的攻击能够影响我们那种的心中喜乐，是不是？今天还好的，忽然间有个电话来，或者有个人敲门来，或者某某的事情发生，我的喜乐好像就往窗口里飞走了，是不是？所以呢，保罗呢知道他们面对一些的危机，这些危机是什么呢？在他们当中，这个旧基督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些固守律法主义的福音的宣教士、宣教士，他们到处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人呢，他们的背景、他们所讲的东西离不开要持守犹太教的这种的律法做他们的基础的，所以呢当时也被他们称为是犹太派的基督徒。 这群人呢，已经深入了加太的教会，现在呢，他已经开始慢慢的蔓延到腓立比教会。他们做什么不对呢？他们强逼这些外邦的信徒要按照他们人为的宗教的准则去生活。这些人为的宗教的准则是什么呢？他们不相信单单可以印证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他是他本人和他的工作而来的救恩就满足的。他觉得他们的福音就说呢，这还不够，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外，除了因信得救以外，还要鼓吹他们，你们还要成为犹太的子民，犹太人的子民，那么也要，换句话说，他们要接受犹太的律法的枷锁，这样子你的救恩才完成，这样才完成。举个例子，保罗在这里就提到隔离，要舍隔离。所以讲到隔离，就是说呢，一个人成为犹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外邦人他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不是希伯来人，但是他们可以执着隔离，就入教了，就成为犹太人，犹太人的信仰一分子。那么，所以呢，这种是一种对保罗就对，所以这个是对外邦的信徒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非常严重的问题。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够，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工作不够，还要加上犹太人一些的礼仪细节，你的救恩才能够得到完全的。那么这种的严重呢，对保罗来说呢，我们可以从第二节这个改变的语气哈，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读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保罗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嘛，是吗？他为什么会讲到用三种是贬低性那种的描述来谴责这些的犹太派的基督徒呢？我们平常听到有人说没有教育的，是吗？你都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教人呢？但是我们要明白，保罗要非常心急，他要让对方看到一种的问题的严重，所以呢，不能够不客气的讲出来。首先，他称为这些称这些人呢，保罗称他为狗。我们从来不会叫人家狗，是吗？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些他们知道是讲什么，他们不是讲那些。在家里一万块的宠物哈，那么贵的狗哈，还是讲野狗。这野狗呢，在当时候呢，他们是到处跑。当你让这些野狗不小心闯进到他们不受欢迎的地方呢，他们就带你很多麻烦。而现在这些野狗呢，不知不觉呢，闯进去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里面，他们已经闯进去加太教会，现在他也要上座那个腓立比教会，要蔓延进来。其实他称为他们作恶的，作恶的是什么呢？其实背后就是说，只是他们是以那些传真正福音的宣教士所传的不同。他们传这些邪恶这个假不是真的福音，背后的原因是邪恶的。他们为这些人劳碌，就是为着得到别人带离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哥林多后书第11:13说，这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的使徒的模样，用这种来形容他们。所以保罗就老是不客气，这是作恶的，因为他是败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它放一些事情进去，放点骄傲进去，让他能够发起来， 直到那些外邦信徒离开正道。而第三方面，保罗又称这些长老士是枉之行隔离的。枉之行隔离，其实保罗在监里不是讲他们的真的是受隔离，乃是呢他们信心呢是依赖在肉体上的隔离，而不依赖神子耶稣基督所施行的救恩的行为。他还是要回去旧约，人行隔离就成为神的选民，是吧？那你爸爸，你还没有懂得，你还不懂得叫爸爸的时候，第八天你已经成为神的选民了。那时候你问一个八天的小孩子，以色列人是什么，他根本都不懂，是吗？那么这种的，但是呢神就是要执着耶稣基督那种的救恩，把那个救恩带给他们，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神的子民。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他是清清楚楚明白福音的，是不是？当我能传福音给你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是吗？如果你是在那个布道会里面布道信主的时候，我们跟着群里留下来，我们有陪谈员，是不是啊？陪谈员不是要你坐下来，我把你一个驾驶执照啊，你的身份证啊，那个写下来做以后调查，乃是帮助你明白你是否刚才举手，你说你要相信耶稣，你知道你信什么吗？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谈话当中发现的人根本还没有信主的，只是那个人那个长员答应他一些能够给他情绪上的安定下来，他们就举手了，就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的需要，不是真正的信主。那我们就说你还没有信主，是不是？那我们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呢自行行隔离，就是呢他们这个把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它弄成不清不楚了。就是说信主以后我们还要行隔离，就说今天也是一样，我听到弟兄姐妹说啊，你信了主了，但是你要洗礼才得救啊，那就是不对的。在福音班里面，我就在查经班里面，我特别责备这些一个人，在那时候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是一个蒙恩得救，我等到半年一年以后他洗礼才得救的，是不是？信主圣经清清楚楚，洗礼是一个见证，洗礼不是洗罪，不是好像身体肮脏了，你今天在外面很肮脏去冲个凉洗个澡就是干净。虽然我们不要在圣经讲我们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是有永生的。所以呢我们就这里呢保罗就称为这些呢，就是他把那个信仰扎根在那个宗教的礼仪上面。保罗责备呢这些人以后呢，他就免得有这些外邦的信徒也开始不清楚，那我究竟是什么？究竟你是对呢，或者他们对呢？保罗再重新告诉他们，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真正的受隔离的，一个真正让神把他分别出来归向他的人是怎么样。保罗就在这里提出一些旧约的例子。首先他提到就是旧约的割礼呢是什么，是一个记号，是不是的记号。那么就测验呢，就是这个人身上有割礼的记号，他是蒙神所拣选的。首先是亚伯拉罕开始，是吗？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他那时候只有以实玛利，是不是啊？和家里所凡属他的男丁都受隔离， 就是也神就是这个是一个记号。那么但是呢这个隔离呢慢慢他们就有一个问题，你看到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受了隔离，是不是他们称自己是以色列人，但是这种的记号并不代表他们的心是清清楚楚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希望他身上有这个隔离的记号，但是他是仍然会迷失的。这身上的那个宗教的记号也不能够阻拦他去跟随别的神。他们也虽然他们自己很肯定我是被神拣选的，我是神的子民，所以有在我们有一种讽刺说，在犹太人 的口中，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说呢，对以色列人呢，他们只有世界只有两种的宗教的人，一个呢就是犹太人，另外一个是什么？外邦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但是呢这些的隔离分别为圣，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这记号并不代表使到这些孩子们是长大以后还是属于神的人。那么所以呢这个隔离是没有用的。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很多的作者常常提醒他们，这些肉体上的礼仪只是除了那个表面的象征性以外，应该想到它有更深的意思是什么。更深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就用一句话就说新的隔离，就说呢神给你身上有这个记号，神的要求是什么呢？不是身上的分别为圣，还是新的要把归向神。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哈，生命记的30章的第6节，摩西说什么呢？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的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里讲到心的污秽要除掉。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9章23节说，耶和华说，看了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隔离的，心却未受隔离的。你看到这里呢，神要刑罚那些他的子民，这些子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个隔离的记号，而且呢，那些呢，凡是心没有受隔离的人都受到刑罚，就是说那些人心里得到洁净的人就不受到刑罚。这些旧约的圣的话语啊，都明明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身体外表是一个属神的人，心没有归上神。所以神说有一天我要洁净人的心，就是表明了神的关注是什么呢？是关注我们人的心，不是关注我们的外表。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只是外表做基督徒，神要看我们心里面是否一个属主的人，这是很重要的。那现在保罗在第3节就把这个终点再讲出来，就是说呢，这个新的隔离的时刻已经到了，已经来到了。旧约的仪式已经被新约当中对内心的向神那种坚持的顺服来取代。这种新的隔离 也成为这个新的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 的唯一的资格。这怎么样去做呢？就是我们要对耶稣基督的福音 的委身的信靠。今天神不是只是说我们要来 做一个信徒，今天神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基督的门徒，跟随基督的人。神不要很多很多布道为很多人 举手，每一个都成为教会人数增加。神看每个教会里面多少是耶稣的门徒，将心归向他。这时代，今天时代神是看人性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在教会团体里面，我们都看到，我们常常谈到我们的心，是不是？很少只是谈到看重外表的行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主的方向是对了，主的方向就是对了。那么跟着保罗呢，跟这些跟着呢，要这些外邦的信徒明白一件事情，也给那些假老师看到他们的不对，他就在当中指出一个真的耶稣的门徒，一个真的神的新造的子民和那些冒充者之间的三个基本的区别，就是他讲出来。首先他说那个征收割礼的是什么呢？这些人呢，他们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的，以神的灵敬拜的。这意思说他们重点，他们这些人，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信仰的转捩点是从圣灵在救恩的工作来开始，是圣灵在人的心动工来感动我们。我们是使我们这个工作，我们的一切看重圣灵的里面带领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圣灵感动我们选择神的道路去做，不是按照那个人的公职这个手段的轮回。今天神看我们，不是我们举个例子哈，神没有规定说律法就每个基督徒要十一奉献，教会没有坚持这样子，是不是？神也没有坚持我们一定要，但神是说真的乐意的，是蒙神喜悦的，是不是？那么怎样乐意呢？就是这个人他一定要顺从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一个人若是他就是受圣灵感动的时候，看到神的爱他的时候，他愿意奉献，神要他奉献多少他就奉献多少，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像旧约的律法，每个人每一年要十一奉献拿多少多多少，没有的，是不是？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圣灵的工作。还有呢，这个呢，用圣灵的敬拜是一种的基督徒的敬拜，那种的缺失。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敬拜是圣灵的敬拜吗？我们怎么样是知道是圣灵的敬拜呢？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二十四节，当他对那个撒玛利夫人 的对话当中说得很清楚，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的需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是吗？那么这个呢，转过来就是说呢，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敬拜，无可或缺的是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灵里面的真理里面去敬拜神。我们敬拜的神是要让神圣灵的灵 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我们唱诗赞美神是从里面心里面出来的。那么而且呢，我们这个出来呢，这圣灵的感动呢，又合乎圣经的话语说基督徒的敬拜特色是什么？感恩是应该什么才算是感恩？我们从感恩，用感恩的角度看神在我们生活当中他做了什么， 因为家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算患难我们当中有蒙神保守，我虽然我们还在患难当中还是神保守，我们也能够感恩，这是不是圣灵在灵里面和真理里面的感恩，是吗？我们从圣经的话语明白感恩那种的多姿多彩那种的测试，这是在灵里的真理里面的感恩。所以呢，唯有圣灵这种的敬拜，唯有人让圣灵掌管，我们才能够带出来的。我们不能够做主席领事说，哎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唱歌没有力，全部站起来，好像罚你们，你因为坐在唱歌没有力，你就站起来就有力，不是的。我们唱一定要从我们圣灵里面歌唱赞美神，我们每次聚会我们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一定拥有祷告的心来到神面前唱出祷告的歌。所以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坐在神的殿里面，不要聊天，在里面祷告预备心，主啊，今天求你预备我心，我刚才在路上很凌乱，或者这上跟我的太太和丈夫吵架，主啊，求你赦免，让我这时候安静下来。那这样子就是灵的敬拜，并且提醒我们，我们能够进入这种敬拜要传来圣灵的带领，这种就是灵的敬拜，这是真受基督徒的不同。第二点就讲到基督徒在他们是在基督里夸口的，这也就是说呢，他们所夸口呢是以耶稣基督为夸耀的。我们夸耀什么呢？我们夸耀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我们所夸耀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本性是有罪的，唯有基督的膀臂能够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是因为你选择神，不是你经过很多考虑，我觉得这个宗教值得我信仰，我就接受。不是好像买汽车一样，很多牌你就觉得哪一部适合是你，不是的，乃是圣灵的工作，神的拯救，我才能够成为何等的人。但是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自信，一个自信的人在神面前不能够侍奉神的，一个过度自信的人在神面前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的，因为他都太骄傲了。所以呢，在那时候这些的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就认为遵守律法就能取得成就，能够在神面前来夸耀。你记得主耶稣讲到两个人在祷告吗？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利未人，是吗？两个人坐在神面前，你看到那个法利赛人说，我奉献什么我奉献什么，不像旁边那个，是不是？在神的眼中谁是合乎神的？不是，就是那个利未人，就是承认自己软弱的。第三方面，那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的生命属性呢，不是靠肉体的。他的相反，靠肉体的相反是什么呢？不靠肉体的相反就是靠肉体。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宗教人士的倾向。他们靠着自己努力来到神面前，赢得他的称许和接纳。今天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可以成为一种靠肉体来瞻仰神的允许的。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看效果，我们看能够吸引多少人来人看我领事的时候，我讲到时候带查经的时候有多少人回应，吸引多少人，那接下来就靠肉体的。我们神不看这些的。那么讲到这三点以后呢，保罗为着要更加去切入那些对自己的成就充满信心的人那种的方妙，保罗就以自己做例子。他表明如果一个人要夸耀自己的肉体成就呢，就是他自己。保罗也是，如果一个人要执着 觉得自己很值得神去欣赏呢？就是这个从前是做个法利赛人的保罗，他的生活是充满了一个宗教的成就，他就列出他所具备的优势的七件事情。前面四件事情呢是他与生俱来的，后面呢就是他自己的成就。首先我们来看与生俱来的资产有四项。第一，什么？他第八天他虔诚的父母就为他行了隔离，是吗？他就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子民，第一点。第二呢，他是隶属那个以色列族的。有些人行割礼不是以色列人啊，但是我是以色列人，受个割礼的以色列人。第二点。第三点呢，他说我是边雅悯支派的。边雅悯有没有那么厉害，是吗？其实边雅悯是一个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受人崇敬的支派。你知道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是谁啊？扫罗，是吗？扫罗就是边雅悯啊。那个莫迪凯拯救那个以斯帖的叔叔以色列，他们也是边雅悯，所以对以色列人来他们特别尊重他的。然后第四点，以生俱来，就是呢，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呢，我们是纯种的。中文今天还看不看看纯种啊？这个我们今天在保罗来说，这个时候他与生俱来的优点，他个人成就呢，还有三项啊。第一呢，他是什么？他照着第六节讲到他，我是按照着法利赛人的样式，去严谨的遵守律法。第六件事情就是说我按照的热心，他不但按照律法哦，律法就是说那些违背律法的人呢，他就逼迫他们，是不是啊？他就是这那一个，他热心到一定不断但遵守啊，还要行出来啊，他是逼迫那些教会的人。最后他从律法的来衡量呢，他在他看来呢，他是无可指摘的，就是不是说他从没有过错，乃是呢他按照律法的要求每一件事情都做，就是他的骄傲的地方。如果你是第一世纪的人，同一个年代的人，你对这份清单有什么印象？哇，在我面前是一个什么？保罗是一个杰出的犹太人，是不是啊？如果我有女儿，我嫁给他，是不是啊？赶快嫁给他，是吧？要跟他拉起关系，是不是？如果律法以神能够保持正确关系来做标准的话，保罗应该是这个公义的典范。人人都看看他，是啊。他的老师说：“看看这个保罗，啊，你就知道你要学什么了。看看他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就是当初保罗自己的信心。终有一天知道呢，如果往这条路去走的时候呢，终有一天我这些我的产业我的成就能够帮助我有一天不单单的在人面前，在神面前也必会得称义的。对保罗来说哈，他已经在一个很成功的道路去跑。然而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一到二节，我们看到当保罗从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呢，得到了特别的委托，要去消灭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跟随人的时候，这位犹太人后起之秀啊，他们就赶不及，就往着的大马士路上去跑了。忽然在路上，他遇到大光，使到他扑倒在地上。他就站的时候，听到声音特别对他说的，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在的时候，他虽然他没有跟耶稣谈过话， 但是他心里面给那种的声音发出来，说：“主啊，你是谁？”这主就说：“我就是你拿逼迫的耶稣。”在那一刻，保罗过去成就的清单，就忽然间毫无意义了。他的骄傲就成就那些这个奖杯，在架子上。忽然间变成尘土，长久累月的辛苦劳碌，拼命的往上爬，完成是对这种的实践经历的才干，都发现都是浪费了。如果保罗信主那时候是35岁，他过去的光阴是枉跑的。以赛亚书的话就成为保罗的实现，他就说我们就好像在那时候就看到我们就好像一个不洁净的人，所有的衣都像污秽的衣服。过去他觉得是光冕的袍，现在看到是在神面前看到是污秽 的衣服，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他的白衣服变成黄的、污秽的、肮脏的衣服。保罗信主的时候，他的生命一旦被神抓住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过去的特权、与生俱来的那种的优点和他的成就、真正的面貌，一切都是属肉体的。所以他跟着在7-12节，他就说出他信主以后他对他属命生命所做的重新的这那个评估，他共有6点。第一，他说他追求的目的改变了，他目标改变了。他说以前我先前以我有意的，现在因着基督当作有损。什么意思呢？保罗曾经以前他宗教成就有意有利，值得成为赞赏的，到现在这些东西在保罗的心目中就重新归纳成为损失。什么是损失？是呢，这个损失在这个字呢，在另外地方保罗用在使徒行传路加的书信里面27章第7节来用来说什么呢？是讲到在海难中损失的货物和生命。你知道保罗他坐船是吗？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他的船就快要船的船损失就是耶稣。那这样子给我们看到呢，保罗看到他这一生，他曾经掀起一批他认为无价之宝都放在船上，但是他往大马士路上的时候，这个无价之宝的全部的货就被神的救恩的恩典全部摧毁了。神，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他所讲的话，他就是他自从认识主以后，他不再为这些财宝而哀悼，而看作这个是为了基督的原因，他愿意放弃。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信主以后，过去的追求忽然间能够从一种生命转到另外生命，就是这种经历。他看到这个宝贝的不同。而第二点就是他价值观的改变。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已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也保罗的思想继续发展出去，不仅包括前面他所列的这种的好的东西成就，他也把万事都包括在里面。包括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任何人认为靠着自己的功劳能够讨神喜悦的事情，任何人向往某件事情能够为着自己的德行成功，却不看到他一定要靠神去的恩典去活，这些东西过去只撑着他的生命。他说这些思想都是对我来说是有损的， 不应该再留着。第三个改变是什么呢？是肯付代价。他说，我为他已经掉弃万事，看着粪土，为着要得到基督。保罗能够与基督有如此的亲密的关系，基督徒能够与基督能有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付代价的。就是当他回应基督的时候，他把过去的得着看重的东西都放下来，若是不是神喜悦的东西，我就不留，为了满足主，让主完全得到我。他得到我，但是里面有什么东西神不喜悦的，他不能够完全得到我，要把那东西丢掉，就是这意思。第四点，他以神的义为追求的目的。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耶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在基督来的义，是神要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那么这里呢，保罗就讲到，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神的义就等同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所带来那个赎罪祭所带来的后果。保罗指着信在基督里，就从神那里是称他为义。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在十到十一节，就是认识基督。在这里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大能，并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死，或者我能得以从他死里复活。效法基督必须要从认识基督开始的。保罗虽然蒙受神赐下那个传播的救恩，这个是那个救恩新生命的开始，但是保罗愿意他进入到跟神更进入的关系。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要亲近主，不是单单只是信主。耶稣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发现耶稣的一生是从谦卑以至于死，然后进入的荣耀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想效法基督学习的样式呢？如果你要学习的样式的时候，你一定要愿意走上各个他实质者的道路。我们必须要预备好，不要避免走一条相悖的态度的生活，以至于死。保罗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啊，你看看第十节，为什么在第十节的时候保罗先提到基督的复活，然后才提到的死呢？原因是对基督而言，死亡乃是在复活之前，是吗？但是对那些立志来跟从主的走这条这个十字道路的基督徒而言呢，复活基督的大能是他经历的第一件事情。这样子，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走基督的道路之后，我们就像保罗一样的说，要效法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怎么样去与基督受苦呢？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大能，使到我们刚强，能够蒙保守。那在节初的时候，我们就十二节，就是说呢，保罗在分享他自己认识基督的为至宝，在价值观、他人生观的彻底的改变。保罗他说，就为什么我愿意为基督的原因，撇弃万事，看作粪土。主要目标就是要得到基督。他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呢，一个信徒，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为基督付上更多的时候，要在生命更像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要 在主面前不要 看自己过高，我们要谦卑。我们不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得着了，不要因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许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是我们看到自己一点的成就付出，我们就以为自己很大，一个这不是一个追求耶稣那种应有的生命的表现。相反的，一个生命越完全的人就越得着基督，越谦卑的就越在灵性上不自满而加倍的去追求。耶稣就保罗就切力去追求，他跟别人他说我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去追求。你今天你的是在教会你觉得自己是灵命成熟吗？愿你在学神的话语上面，行神的话语上面，做基督的圣徒的榜样，不要要做跟他们走做领路的人，不要做指路标。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永远就是认识主，效法的生命，得到主要我得到的东西。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看顾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话语。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